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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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把提摩太前后书呢再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写信问我，我一定会回答您。如果是用简讯的话，我会立刻的回答。另外呢，在提多书还没有讲以前，希望您也再看一看，等我讲的时候呢，你就预备一张纸一支笔，把重要的地方给它记下来。那今天呢，今天要借着以赛亚书37章两处的经文和各位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凡事都要祈求。您知道我们祷告哈，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事的时候求，没事的时候就很少祷告，等到有急事了发慌了，那又忘记求了。为什么光是急了？因为没有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所以我们最好是要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就像以赛亚书在37章告诉我们，有一个犹大王，这个犹大王严格说来算是好王，因为他敬畏神。那个这个王的名字叫做西西家，西西家王是相当的尊重先知以赛亚。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好的一个王，他第一次受到他的敌人亚述的攻击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到圣殿去祷告，而拿出国内所有的金银，甚至圣殿里的那个铺墙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但是亚述王一看又有金又有银，胃口大开，第二次又回来再一次的要攻打他。因为亚述是那个时候的霸主，国势最强。这个时候西西家就进到耶和华的殿里，把亚述王写来的信，还有亚述王辱骂我们的神，他将这一切都呈现在耶和华的面前。后来我们的神就对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叫他不用担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这一段经文，攻读完了之后呢，我和您一起来学习，在凡事上要懂得，一定要记得祈求神。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7章的9-22节，还有3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凡事祈求。圣经说，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以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 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接着看33节，圣经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犹太人他们历史上的战争史记。在以赛亚书37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9节，有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是亚述王的第二次的入侵。亚述王在这里侮慢神，并且命令西西家投降。在以赛亚书第36章，亚述王西拿基利曾经差遣拉伯沙基带着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拉伯沙基不是人名，是他的官衔儿。当他面对西西家的使臣所说的话是极具侮辱嘲弄，这些话是严重的打击着耶路撒冷的士兵和百姓。因为西拿基利希望不用打仗，只是借着这个威胁就能够征服耶路撒冷，就是不战而胜。他们无论是拉伯沙基或者是我们今天读的37章的西拿基利，从他们的谩骂和羞辱耶和华神的名可以知道，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主权荣耀完美公义。但是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他是认识神的，他并没有因为敌人的傲慢而失去他的信心。神就借着他先知以赛亚宣告神的救恩必定成就。敌人靠的是强壮的军事力量，西西家则借着他的信仰来获胜。西西家王当他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对策是来信靠神，因此西西家就进到耶和华的圣殿里向耶和华祈祷。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他的祷告之所以能够蒙神垂听，是因为他自己先悔改，然后他再使他的大臣们跟他一起悔改，最后邀请先知 为他代祷，所以神就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这个时候相信西拿基利亚述王一定觉得这个西西家真是愚蠢之极啊，还不赶快整顿军队跟他决一死战，反而跑到圣殿里面去又祷告又哭泣。但是西西家也好，以赛亚也好，他们认识这一位神是历史的掌权者，他们知道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因此他们不依靠自己，而去直接的依靠这一位万军之主，这是明智之举。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需要祷告，而是说凡事都应当以祷告为开始，借着祷告神的指示才能够使我们走上一条最好的路。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失败啊，是挫折啊，是痛苦啊，或者是极难的，就像西西家所面对的，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要领受更大的恩典，神必定会赐下悟性，使我们明白他的指示，了解他的心意，并且心甘情愿地走上他所指引的路，这样胜利必定在望。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就像大卫说，我还怕谁呢？这一次西西家是全心的悔改来倚靠神，因此神就指示先知以赛亚，叫他对他们说，永恒主这么说，你不要因为你所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使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您知道这个时候的亚述王，他已经是旗开得胜，胜了又胜，他不只是已经攻取了离耶路撒冷大约是40公里的一座城叫利拿，他也已经攻陷了一座重要的重镇叫做拉吉，这个镇是通往耶路撒冷必经之地。就在这个时候，亚述王听见了另外一位在当时十分出色的王，就是古实王特哈加，他听说特哈加要北上来与他征战，他担心特哈加和西西家联手，所以他就先发制人，强迫命令犹大国早早的归降，因为免得犹大跟埃及联手对付他。为此亚述王就高调的警戒西西家，千万不要轻视亚述的势力。在第11节他就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他的意思是警告他，现在有谁能够援救你呢？凡是抵抗亚述军队的人，他们所遭遇的命运都是可怕的命运。那么西西家从使者的手里接过了这封书信来，看完了以后，在第14节说，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同时西西家也邀请先知以赛亚为这个事情代祷。就在我们读过的15节到20节，这是一篇美丽的祷文，显出西西家王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只求神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使神的荣耀得到证明。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祷文，在16节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这个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是指我们的神是坐在约柜的施恩宝座上，在施恩座的两旁有基路伯用他的翅膀来遮盖这个宝座。那么基路伯呢，是带着翅膀的圣物，他面对面的站在约柜之上，神就在这两位基路伯的中间显现。这个在旧约的多处经文告诉我们的，像民数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历代志、诗篇都有如此的描写。先知以赛亚称我们的神是永生神，他不是木头，不是石头造的，而唯有我们的神 永生神是生命的根源。西西家称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能够使地变为荒凉，因为神拥有创造的能力。仇敌呢？仇敌没有能力创造天地，使天地有秩序的被创造。仇敌只能够以有限的力量来破坏神的创造。所以西西家非常智慧的选择来倚靠将生死变为生命的永生神。西西家并没有选择来倚靠亚述，他恳求神来实践他的救恩，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只是用理性的来理解神、了解神，把神的话记一记、背一背、欣赏欣赏，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肯定我们的神是不是与我们同行，这样就糟糕了。我们要像西西家一样的，不但是向这位永生神祷告，而且相信他。在第十七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就是求你注意听啊，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接着他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西西家很诚实的在神的前面说出自己的心声，他承认亚述诸王果然厉害，他的心里也确实害怕。西拿基利他确实就是把他所征服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神像都扔在火里，但是西西家说，那些被扔在火里的并不是神，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造的，所以可以灭绝他。西西家王的祷告，我们看这个并不是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征战，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一个偶像与真神的征战。就在二十节，西西家说，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西西家求帮助的最终目的是要万国都认识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那么这个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永恒的主以色列的神这么说，你既然向我祷告关于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这一段话是说到，小女子啊，弱小的女子都可以嘲笑你们强大的亚述，讥讽亚述的威风。西安的女子虽然是软弱的，但是她们却是持守信仰，她们是有纯洁信仰的信徒，但是她们靠着神就能够勇敢的来拒绝屈服在亚述人之下。她们对神的忠贞，神要奖赏她们。先知讥笑西拿基利真是不自量力啊，竟敢攻击掌管历史的主宰，他的命运是必定失败。今天我们从西拿基利的例子，我们看到骄傲真是在败坏之先啊，谋事在人，成事却是在神，这是所罗门王在箴言十六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不要慌，也不要怕，更不要生气，因为公义的神，爱我们的主，他看见我们所受的，他也听见了别人说的那些狂妄话。至于我们这些倚靠神的人，神也给我们一些应许，就像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样。在第三十节说，以色列人呢，我赐你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生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是一个恢复和平安宁的景象，神要祝福他们，使他们这个国家将要恢复那荒废了许久的农业生产。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需要用大的信心来相信神的话， 因为西拿基利的军队已经在城的周围安营了。那么耶路撒冷呢，似乎是已经陷入了死死的被包围之中。但是神说，我因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定保护拯救这城。我们的神捍卫了耶路撒冷，也是针对着西拿基利的亵渎。神要维护他的尊严，因为他的大名要在外邦人中被高举。于是神的使者就被差遣出去，在亚述营中那一夜就杀了185,000人呢。所以神的话永远立定，绝不落空。
耶和华是我的粮，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粮，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
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当爱迪生的耳朵被人打聋了以后，他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觉得如此对他是有益的。耳朵失聪后，使他每天可以专心地读许多书。后来他成为电报员，耳朵虽聋，但因不受杂音的干扰，电报反而打得特别快。他更高兴的是，耳聋使他再也听不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他可以专心地思索一些发明上的问题。
为自己所没有的或所失去的感恩，这其中都有着更大的祝福，同时也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所拥有的都能发挥更大的功效。
听了这个小短句，相信我们都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大发明家爱迪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反而能够更多的造福人群，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都不要气馁哦。
为普世华人祷告。
对教会牧者来说，每周要面对会有诸般棘手的问题，已经十分困难了。若再加上不支持自己的长职们，甚至是屡屡扯后腿的同工，就更令人烦乱不安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柔和的智慧，帮助教会牧者有合宜的自尊自信，使他们能够包容长职同工们不同的意见，应对进退都有从你而来的感动与引领。愿你赐给教会合一的心，祝福弟兄姐妹在性格与想法的磨合中更深的爱神爱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这个家的家长是我们的神。我们在教会里要同心合意，在同心合意当中互相帮助，仇敌就要蒙羞败退，教会就要大复兴。让我们共同的努力，在神的带领之下。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